欢迎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我们非常难得的可以邀请到就是一个在美国的独立唱片公司 Pi Recording 的经营人之一、王佑伦先生、
你好
Hello 佑伦你好。
其实从去年开始吧，就是其实我跟吉他手华进我们都有在注意就是这间唱片公司就是 Pi Recording， 我记得是 WBGO 吧，有一个访谈就文章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想说不知道这一位就是华裔的经营人他是不是也会说中文，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就有机会来访问他，也让就是华语的就是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台湾的听众啊，有机会可以来听听看就是在美国现在就是唱片经营的这个方面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就是王佑伦先生来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突然很正式，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可能都是一些 musician 我们知道的人然后要请他们来，所以我们都很
比较随便一点。
那
对，想用随便
随便可以随便随便可以随便可以最好随便
最好随便
反正你们知道我这个我的中文是、太差劲了，所以 到时候讲话可能是大半是英文了，所以抱歉抱歉
不会
不
会
不会
那这样子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相信在台湾的可能有些听众对于 Pi Recordings 比较熟悉，但是有些听众可能对 Pi Recordings 不太熟悉，那佑伦你要不要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你们的 Pi Recordings 有哪些就是有哪些 artist？
可能最重要的是Henry Threadgill Steve Coleman Tyshawn Story Steve Lehman， 以前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是 Vijay Iyer， Rudresh Mahanthapa， 很多就是最早就是 AACM 重要的人， Muhal Richard Abrams， Jen Shu 也是华侨，所以可能这也是Mark Rebo 弹 guitar， Anthony Braxton。可能别的什么 Liberty Ellman guitarist
Sam
Rivers? Matt Mitchell very important 在 Brooklyn 是弹钢琴的 Amir El-Safar Jonathan Finlayson I'm sure Roscoe Mitchell Art Ensemble Chicago 也是很重要
的、
Art Ensemble Chicago 大多就是这样子吧。 Wadada Leo Smith Miles Okazaki David Vareas 还有 Anna Weber 所以这些是不同的人了，当然是有很多了，可能我们这是我们二十年了，有些人来有些人走，我们这种 relationship 都是平常都是蛮长的。像这个 Henry Threadgill 是我们从第一个唱片出的唱片就是 Henry Threadgill、然后今年我们可能大概是要再出这可能出他第八个吧，可能第八个第九个唱片、就跟我们一起唱、
因为其实先前我们也跟佑伦就是有一次的在线上的见面，然后因为佑伦有提到因为这间唱片公司是2001年成立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是成立的时候佑伦还没有加入嘛，所以我还蛮好奇您当初是怎么会就是加入这个唱片公司。
我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2001年我在我们的这个纽约的 Tower Records 以前常常在那里买唱片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怎么会有两个这个 Henry Threadgill 的 CDs， 还有个是Wadada Leo Smith 跟一个 Roscoe Mitchell 的 CD， 我是最喜欢的几个这些AACM 最重要我觉得很重要这些我看这个公司这个唱片公司是这个 Pi Recordings 从来没听到过，所以我想这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后来我看一下在里面看好像他的在纽约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 Major Label 就是大的这个唱片公司、大多这些比较有名的人都是在这种大一点的公司， 不是这个 independent record label、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后来看里面他的 executive producer 是 Seth Rosner， 所以我看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电话簿、
嗯、
找到这个人还给打个电话然后后来就是这样子这样开始的，我们出去喝点酒吃个饭、嗯、他很年轻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做investment banking 投资银行家吧，可能是这样，我已经那个时候开始想怎么样不想做那个事了。我见到这个 Seth 以后，他这个做了这个四个出了这个四个唱片以后，他可能不太想，他不知道，他也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以后是到底是怎么办。所以
那个时候 Seth 就 Pipe Recordings 就出四张唱片而已。
对，就是这个四张唱片。
嗯嗯嗯。
那我这四张唱片我都有都买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我一定要去见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像见了两三次，然后后来他就问我，哎，你想不想做这个事啊？当时我就说，他说，因为他那个时候就说，我下一个唱片还没有讲好，可能钱也不太，可能钱也不太够。Joseph Jarman 就是 Art Ensemble Chicago 的另外一个 saxophone player，可能要回这个。会 rejoin 这个 art ensemble， 所以他们想出个唱片。他假如说他真的要出一个新的 art ensemble 的唱片的话，你想不想？有没有 interest？ 你常我说这当然是，这像做梦一样的，对吧？
不是他问你说有没有 interest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希望你 invest，
希望我就是当 investor， 还有就是说跟就真的是跟他就 join Pipe Recordings， 跟他。就开始一起做事了，
嗯，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在买菜，碰到 Vijay Iyer， 因为那个时候 Vijay 的太太是在Columbia University 教书，
嗯，
他是个科学的，买菜碰到他，他说哎。你想不想开始出唱片？所以所以这样就开始慢慢开始了，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个Vijay Iyer 的唱片，然后一个 Art Ensemble 的唱片，一个看吧。假如说这个还可以的话，再出一个，然后再出一个，然后过两年，我们就是想了，哎，这是真的东西了，不光是这样混来混去。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 business， 就是可能就是差不多2003-2004年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我们就决定这是以后我们就是要真的是就是怎么讲 take this seriously， 不光是，
其实听起来很有趣，原因是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电话簿的那个世代了，所以就是想说，哎。就是在电话簿找到这个人名字，然后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问你说，哎，你要不要加入？我就想说，哎，做一个唱片公司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唱片公司到底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Okay.
然后他邀你去是希望你做什么？这样。
对，这个我的 partner Seth， 他是以前是做在 Knitting Factory 做事的。
嗯嗯。
他是在Knitting Factory 有一个他自己的唱片公司叫 Knitting Factory Works。
嗯，
所以他是管这个 Knitting Factory Works， 然后后来 Knitting Factory Works 又关门了，所以他就自己可以，他就自己想，他当时他在 Knitting Factory 的时候也是这，他就见到很多这些人，所以在那里见到这个什么 Roscoe Mitchell 啊 ，Wadada Leo Smith、Henry Threadgill 都是在 Knitting Factory 做事的时候才见到这些人。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才真的是懂这个事是到底怎么样做。也不是说是很难啊，他找我的时候可能开始就是说他可能需要点钱，也他也可能懂我可能比他懂音乐比较多一点。特别真正 jazz 可能我比较懂。我上次可能讲过，我是中学开始就是完全就是听 jazz， 买唱片出去听音乐，然后后来我就是决定去上大学的时候，我选 NYU，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可能晚上可以出去常常出去在 Greenwich Village 在纽约的 Greenwich Village 都有很多这个jazz club 所以我可以出去常常出去听音乐就是所以我真的是每个礼拜可能出去听一两次听音乐一两次所以他也知道这样子他知道他有些东西他是比较懂不真的是比较traditional jazz 可能我比较懂所以他也所以 他想可能有多一个人帮他听一些东西因为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些比较老一点的这种人像我们知道 Henry Threadgill 这些人 Roscoe Mitchell Art Ensemble 这些人都有很大的 reputation 所以我们 都已经有了不过这种比较年轻的人我们要真的出去我们就决定我们要一定要出去找一些年轻的人来这个 record label 在这个 record、那个时候就是可能那就比较难一点对吧因为这人没有 reputation 你不能说、很多人都已经喜欢了所以我们可以出他唱片 不同的压力了我们就说知道这些人就是可能我们出他唱片人家都这人都从来没听到过所以谁会买这些唱片所以我们就是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开始了你说做 record company 到底是做什么当然是第一出去见这些musician 跟他们谈他们的 project 是什么什么哪些什么 project 他们要录帮他们就是 book studio 找这个 mixing mastering 还有我们做这个当做这个真的是做这个唱片就是 manufacture CDs 找我那个时候就比较重要了就是真的做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中文是怎么讲
通路还是铺货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还真的还有店可以去买唱片像 Tower Records 啊什么 HMV Virgin Music 这种地方这些店都还有大多人都还是去店买这个买唱片，就是当时 iTunes， 当时这个 Spotify 这种以前，大家还可能出去买唱片，所以那个时候这种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
哦，
还有当时在美国，你一定要卖到外国，因为这些人都你们都懂，就是在美国。当时 jazz 是美国的音乐不过大多人赚钱都是在欧洲赚钱、在那里perform tour
对
所以唱片其实在欧洲还以前日本都卖得很好所以你一定要有外国的 distribution 这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 independent distributor
你有提到说就是major record label 跟 independent record label 这两个东西这两个 record label 的差别大概是在什么是什么样子
major record label 真的是想赚钱的、赚钱是最重要 OK,、independent record label 赚钱是当然是我们也要赚钱了、我可以真的讲说是不是第一重要是这个音乐是第一重要音乐这个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跟这个major label 的人什么 Blue Note 什么现在是比较少了以前什么 Verve 这个Impulse 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第一是哦这个人可以帮我们卖几张唱片像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从 Indonesia 那个弹钢琴的很那时候十一岁像 Joey Alexander,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跟一个在 Impulse, 在 Verve Impulse 一个人谈话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美国两三年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可能是13可能14岁了那个时候有名就是说因为他那么年轻不他真的是你说到17 18 19 20岁的时候那不他们就说在亚洲会卖很多唱片所以他就讲说不是他算他不是说是因为他觉得他音乐是什么特别好他弹得特别好就是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在哪些国家他可以卖唱片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 yeah,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 artist， 他看到是 是一个钱。
对，因为这些公司你知道这些公司都是、major label 嘛，就是 Sony、Universal 跟 Warners 对吧，所以你真的你要跟这些，我这些公司都是 control 那些老的那个 catalog， 像 Sony 有整个老的 Columbia catalog， 所以这个 Miles Davis 啊、这些他们真正赚钱是卖这个老的 catalog，所以这个 Miles Davis、John Coltrane、Thelonious Monk 这种 music， 对，不是不，他们真的赚钱不是卖这个新的东西的，一定要有些新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新的音乐的话，你有一点没有有一点不算 legitimate， 一定要出一些 jazz。不过不是觉得这个 jazz 是很重要，因为。不可能赚钱嘛，不可能赚很多钱，不是像什么听什么Adele 或者是 Dua Lipa 或怎么样，这是真正的他们可以赚 millions and millions， 在 jazz 你可能赚个一万块钱可能就差不多够了。
就是因为我们聊到像 Harry Threadgill 就是像这个 AACM 或是这样比较 avant-garde 的 genre 的音乐，我很好奇，就是像因为 Pi Recordings 就是算是往这个路线就是非常明确的，但在这之前是不是已经像比较大的唱片公司其实比较不会往这个方向做选择，那他们都要自己出唱片吗？还是说有哪一间在那个时候或者是2000年以前唱片会有唱片公司会是想要发行像这样子 avant-garde 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变成 artist， 他们自己都要自己去想办法。
偶尔这些大点的公司也会出这种 avant-garde 的东西，就是给他们有一点就是 legitimacy， 就是说好像是不光是说是出这个 Kenny G records， right？ 大的唱片公司啊，不还是就是大一点的这个 independent record labels。
那如果他们有机会可以跟这种大的唱片公司合作，为什么会最后会想要选择跟 independent 的唱片公司合作？
那当然是大多人都是比较想跟这个大的公司，这个大的公司大多都不要出这种，所以就是现在是完全就是 independent record labels 来做这个事。 ECM 还是偶尔会出一点，不过 ECM 也是在 Universal 底下，不过他 ECM 有他自己的那个 Manfred Eicher 是他自己的，像 Steve Coleman 以前是在 RCA 也是个Universal 的公司，可能这十来年这个 major record labels 都对这个 avant-garde 都是没有意思，没有
兴趣
了。
因为我觉得感觉起来其实跟好像就是 independent record label做的事情好像跟 major record label 做的事情应该也都类似吧。 OK，
一样，
所以只是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做publicity 就是对我们是很重要，新的 jazz releases 每年都有，谁会来听，你怎么人家怎么知道你有一个新的唱片，所以这个 publicity 是很重要。
聊到就是现在的爵士乐手可能最主要的收入可能是补助，就是 grant， 然后接下来就是教学资金，你们也会要帮就是你们的 artist 写 grant 吗？或者是他们这个 grant 的部分是他们自己会想办法去处理的？
有几个 grant 是我们去 apply， 不大多的 grant 是这个 artist 自己。现在20年以后，这个 pie 是在我们做讲这种事是蛮有名的啦，所以这些 artist 都也知道你在 Pi 上面的话可能是怎么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 credit 吧，
是一个很好的 credit。 当然这些是不能说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原因了，不过像 Vijay Iyer 他们跟我出一个唱片以后，他得了一个 MacArthur Genius Grant， Steve Coleman 也是在跟我们一起的时候有 MacArthur， 还有 Tyshawn Sorry 也跟 MacArthur， Henry Threadgill 拿到一个 Pulitzer Prize。 我是知道这些 granting organization 里面有很多人都 特别年轻一点的人，就是说看到我们的年轻的 artist 会说，哎，这个人我没听到过，不，他是在 Pi record， 所以可能要给他可能多一点 credit。
See, that's great. 因为变成说 Pi Recordings 有一个 reputation， 所以如果说能够跟 Pi Recordings 就是出唱片的人，表示说你们已经有做到一个把关的一个工作，就是能够做出来的你们的 artist 一定是有一定的 quality。
我知道有两个granting organization， 我们一个 artist 去跟他去 apply for grant 的话，一定得到。
哦，
嗯。哦，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们哪两个。当然就是 artist 本身很重要，可是我想 Pi Recording、更重要的更着重的是音乐这个作品本身。
嗯，
我想这次我们应该会做一个 Pi Recording 的 playlist 给大家，这样子大家就是也会比较知道说，欸，Pi Recording 的音乐是什么样。那当然我自己也听过很多 Pi Recording 的作品，那我想其中最特别的部分就是，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是很看重就是这个 musician 这个音乐家他创作的理念，作曲方面的想法非常的鲜明，然后而且执行的非常的精准，你可以这样讲吧。但这个东西里头还包括即兴的成分，这回到就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所以 Pi Recordings 你们在选择就是你们想要的 artist， 然后你们想要呈现出来的 production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你们想要找的东西，你们想要找的声音？
第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individual sound、individual conception。 composition 对我们也是很重要，所以不光是弹的怎么好，拉的怎么好，这些人都一定要有一个很就是 individual thinking， 就是unique thinking， 因为他们要做什么音乐，不光是 original music， 就是我也有自己的 individual conception。 所以像我跟这个什么 Henry Threadgill 谈话的话，他都是一直在想，就是他有什么新的 musical systems， 他可以自己是人家听到就知道是 Henry Threadgill 的。Steve Coleman 一样，就是你听到他的音乐的话，你知道这是 Steve Coleman。 年轻人我都是也是这样的想法，像 Tyshawn Story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 genius， 不光是就是说这个 jazz 的 tradition 完全是往前看，以后是这个 jazz 的 future 是怎么样。 Steve Lehman 是另外一个 saxophone player， 他用的就是spectral harmony来做他的音乐，这个是真的是我想是在 jazz 里面没有别的人是用这种 technique。
刚刚有提到 Tyshawn Story，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之前参加了 Tyshawn Story 的一个 project， 这样子我记得他那时候就附上了一个照片，就是这个谱的某一个截图，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曲子。重点是他说就是如果你有 一小点音拉错或者是弹错，其实 Tyshawn Story 他都知道，因为他想要的那个声音其实他非常明确在他的头脑里头，这样子。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跟当代的现代的古典乐作曲的东西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你会常常看到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觉得是爵士音乐家，可是他们其实会觉得说，哎，我们在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音乐，他们其实不想要特别的被分类，他们这个东西跟爵士乐之间的脉络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你说这个 composition 跟这个 improvisation 是 really blend together， 现在都这个特别在纽约，这个这些人很多人都是两个都可以。我想我们这个 Pi 讲法，对我们还是很重，这个jazz as African American music 还是很重要。在纽约现在在这个有很多人说是做 improvisation， 不过他们的 improvisation 跟这种 traditional jazz improvisation 根本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真的说是study jazz， 都从来没有学过，根本就是完全就是他们的 improvisation 就是其实听音乐，然后就是自己想法应该是怎么样，没有什么 structure， 没有什么 form、对我们讲法还是这个还是一定要有一点 structure， 还是有 form， 还是一定要是对这个 African American music 是 informed by African American music。 所以我们在 Pi 就是还是我还是想我们是一个 jazz record label。
可是因为其实又回到就是一开始就是你有提到就是说你的 partner Seth 他想要找你一起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是从就是这种 tradition 的 jazz 就开始听，你刚刚也提到就是 African American music，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那个东西到底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抽象。
对对，我也讲不出来。不是说是哦，一定要有一点 blues form， 或者是
对啊，
不是这样的讲法，不就是一个 feeling？ 最起码你会听得出来这个人懂不懂这个 basic jazz improvisation， respect 这个 tradition。因为很多人现在在纽约，真是也不是说不 respect 了，就是说对他们是很不重要，太不重要了。好像是这是老的以前是这样想法，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新的。对我想法，这个还是很重要。
因为像 Pi Recording 是这么一个怎么讲 ？It's a such a cutting edge record label。可是对你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 tradition， and I just find it to be so cool。
Yeah, no, tradition is very important。
像我们听到像 Jansu 的东西，它有很多就是他有很多 world music， 就是他因为他一直在 explore 这样子不同的 tradition 的东西的 sound。
对，
那你会觉得像他的东西跟就是这个 jazz 的连接是什
么？有些他的东西你是一定是不可能会想到是 jazz， 因为他的 influence， 他在日本，在韩国，在什么 East Timor， 在台湾，在中国，这他都到处都跑，他真的是做 folklore traditional music。不过他跟 Steve Coleman 在一起可能十年吧，他有那个sense of swing， 不是 obvious swing， 不是说是叮叮叮叮，不是这样子，不还是有一个 feeling， 有感觉是、
yeah.
是有在那里面，他的音乐是有这个 information 在这个里面。
Yeah, 其实我那时候我在 Boston 念书的时候，我遇过 Jansu 一次，and then it was 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很年轻的一个乐手，然后后来我们是在一个 master class 上面认识的、and I just remember she was very excited to meet another Asian jazz musician, and then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讲说，然后他也说他的妈妈是台湾来的。好像他家人都是台湾来的，
都是台湾来的。
Yeah, yeah, yeah. 然后他给我听，他那时候在 ，she was working on something， and 这个非常有趣。他那时候在做的一个 project， 就是他好像请他的，我记得是他请他妈妈念了一段，我忘记是诗，中文的诗还是中文的词，然后他跟着他妈妈，根据他妈妈念的这个词的这个语调，然后 and she improvised around it。
啊。
Yeah, I was, you know, 那个时候的我还在学 ，I was just learning how to play bebop, right? So、when I heard that, I was like, wow, 这个是 what is this? Like, is it even jazz? 但是我只记得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他就像您刚刚讲，他有一个很鲜明的 individual voice and individual concept, like 他已经知道说他想要做的是什么东西。
对，所以 Jan 就是真的是像一个 pie artist， 因为他是 it's an individual conception。
哎，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些人的 ？Is it by word of mouth， 还是 do you actually go out to like you know listen to gigs and stuff like that？
常常出去。不过 COVID 以前可能一个礼拜出去一两次。然后我们一年只出六张唱片。Artist， 我们平常是劝他们两年出一张。Label 的一共只有12个，差不多大概了12个 musician。
所以你会跟你的 artist 讲说，希望他们两年出一张。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像是 limitation？
有些这个有些 musician 就是说，他们是一直想出唱片，有一个随便有一个 idea 就是想去 record 嘛，因为现在很简单嘛，比较容易嘛。对我们讲就是说，第一，世界上已经出太多唱片了， 还有就是说你常常出唱片的话，你这个对这个 press coverage 不一定是特别好。比方说一个 magazine 说 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Downbeat, 他们给你做一个很大的 coverage 的话，一年的话不可能说在明年再会再做一次，有一点 space 的话就可能对这比较 coverage 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些大的这些press 他们会就是这些报章杂志他们可能会两年才会帮你做一个大的
coverage。 对，可能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可以理解的，是感觉一个作品好像需要一段时间发展然后沉淀，尤其是如果这中间又有一些 improvisation 的东西，可能也会希望除非是 solo project， 但就算 solo project， 你可能还会也会想要有一点时间发展吧，就是还有跟团员之间的互动。
对，
那我觉得 prior recordings 的作品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很对我来说很明确的一个，但是也是有点难以形容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你们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精准。例如说今天就是可能这个作曲家他有某一个作曲的 concept， 可是这个作曲的 concept 就是因为你还有即兴的成分嘛，然后所以你要怎么样就是发展到就是这个东西你好像不管你从哪里看它都是这个声音，就是从哪当你每次听到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你会很明确的听到就是这个 concept 呈现出来的声音。因为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听爵士乐的方式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这种很 raw 的东西，我自己的演奏可能也是偏这样子的风格。可是 raw 的东西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个很明确的 concept， 它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么的成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听出来这个 concept 的它的声响到底是什么。
对，
它一个就像我们在学习爵士乐的时候都知道嘛，就是 我今天了解了一个和声的理论，可是我要到实际可以演奏出来可能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又是一个新的概念，然后你真的要让它整个在你的作品里头完全的发挥，我想真的是还蛮需要时间的。
对，就是这个样子。上个礼拜我跟就是跟 Tyson Story 谈话，他是想录一个东西。不过他这个在上个月他在 Village Vanguard 跟就是 Joe Lovano 跟 Bill Frisell 他们三个，他说他那个去年录的他都不要听了，他已经现在这个音乐跟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玩了一期只是可能三四次，然后就马上去 studio。不过他说现在这个音乐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个音乐也自己要也需要 maturity， 跟这个音乐住一点，自己住在那里住一阵才真的懂这个音乐是应该可以到哪些别的地方。
所以像你们在这样子的 project 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两年的时间很漫长，然后他们可能也一直在练习，然后或者一直在 play， 然后他们可能想法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都会变。
对，
那这样子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
第一个做完以后可能已经开始想到下一个是什么样了。当时 Henry Threadgill 跟这个 Steve Coleman 是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是多的 experience， 我们对他们跟这对年轻人有一点不同。平常是 Threadgill 他要录的话就让他录，我要 record 的时候是他们真的有一个新的 idea。当然是年轻的人是有很多 ideas， 一直有过两个礼拜有一个新的 idea， 就是给他们一点 space。 新的这个 project 好像是很有意思，不慢一下 过个六月以后再谈。
刚刚在讲说是比较音乐层面艺术层面上面的事情，那在实际操作上面我们 难免一定会提到钱的问题。像比如说像你在帮一个 artist 做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公司就是 Pi Recordings 要帮他们出多少钱，然后 这些 artist 他们真的会赚到钱吗？或者说你们这个Pi Recordings 你们会有 profit 吗？
当然是我们也会有 profit， 不是很多的 profit、
嗯、对对对、
平常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嗯、当然是比较 established 的musician 就要给他们多一点钱、嗯、因为当然他们可以卖比较多唱片嘛、嗯、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 musician 开始我们就知道可能第一二张唱片出的都一定会输钱，没有人什么人知道你是到底是谁、嗯、所以可能要两三张唱片以后才出场，所以人家才真的知道你。现在也开始有一点变了，因为我刚刚谈就是说这个讲就是说这个 grants 是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很多这个 recording 都是 grants 来付这个 recording expenses、oh. 不过我们还是要付可能 mixing mastering、mm-hmm. Manufacturing 做这个 CD 或者唱片LP，当然是这个 publicity 这些 expenses， 这些别的很多别的也很多小的 expenses 都是我们付，然后大多这个 independent label contract 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了，就是我们说我们先出了说一万块钱 OK、
mm-hmm.
所以我们卖唱片第一万块钱的唱片让我们就是给我们 recoup music business
回收是不是
投资要赚回来、
mm-hmm.
赚回来以后所有东西都是都是一半一半的、
oh,
一半是给 artist、嗯、一半是我们
OK，
就我们的 profit 我们赚钱就是这个一半，这个publishing 完全都是给这个 artist， 有些公司是特别欧洲的公司就要这个 musician 的 publishing， 就
所谓的 publishing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的 composition
拥有这个版权吗？
对，或者是可能要一半的 publishing 或怎么样，都是每一个 contract 都有一点不同，
所以这样好像也可以比较了解，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乐手他如果常常出唱片的话，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回收那个钱，没有办法 recoup 这个你的钱，
对，也是这样的想法，对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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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当然就是 independent label 是这样子，然后 independent label 大概也都有点不同不过这个 major label 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他们是平常是前面开始给的钱是比较多一点，不过在后面大多人在给这个 major label 出唱片从来不会以后不会看到钱的，就是你钱是前面拿到以后就是都没有了，都是给这个 label 100%，我们是 50% 嘛，是给 label， 平常是给这个 major record label， 平常是 artist 是拿到 15%。
哦、oh, 哇、wow.
嗯
我 15% 平常也都拿不到，因为他们的 accounting 是是不同的
对啊，因为他还要先可能要就像前面有设定嘛，多少要回收以后，
对，要回收要多少以后还有很多，
如果没有回收的话就根本拿不到
对对对，
我们去年其实就是有读就是 Thelonious Monk 的传记嘛，
嗯，
然后就看到他们早期的就是音乐家非常的 struggle， 就是好像会赚到钱，但是到最后好像也什么钱都没有赚到这样子，
对，
就是在未来的版权的问题吧，基本上是没有拥有这些版权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就是自己做独立的唱片公司嘛，因为现在是比较简单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出了唱片以后根本就是在 Bandcamp 上面卖，Bandcamp 是最好给 artist 是最好的，假如说你卖十块钱的话你可以拿回来八块五毛钱，当然是你什么用 Spotify 啊这种 distribution 的话就是拿回来根本就是两三块，一年可能两三块钱这样子。
OK， 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问你一下，就是说因为像一般人像我们就是只是 we are just listeners， 我们只是 Spotify 的使用者，就是 streaming 的使用者，所以我们也不晓得 maybe we're paying like a you know 比如说月费有一个会员费我们会 付这个钱这样子、
mm-hmm.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一般的artist 会拿到多少钱，比如说从 Spotify 上面你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吗？
所以 Spotify 是每一个spin basically 0.3 cents， 所以你说一个唱片说有八个 composition OK 一共有一万个人听，这是多少钱？240块钱 OK
240块 一万个人很多耶、欸
okay.
所以就说
是很多嘛，所以大多这些人 不可能会去有拼到 10,000， 所以你就一天 $24。 我们的 Spotify 很最近 才上到 Spotify 去、嗯、我们这个 record label 现在有90来个 releases， 我们去年 Spotify 可能一共赚300块
整年
整年一年、yeah.
然后你说有90个 album，
90个 albums
OK， 还不是那不是90个songs， it's like
90 albums， 90 album with 90 releases， 可能1000块，所以1000块 ，OK，
1000块
，OK， 所以你想嘛，1000块可以买什么东西？当然你去 studio， 你找一个 studio， 一天要
也不值这个钱，
1500块吧，看是哪一个 studio。
像以拍 recordings 的 artist 的作品来说好了，就是他的。艺术价值很高，可是它不是那种你每天会放在 background 听的音乐，
对对对吗？
所以就是这种在 streaming platform， 就是是可能研究性质的人，或者是真的喜欢这样类型的音乐的人才会去听，所以那个 streaming 的次数根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教育，就是音乐欣赏者的一个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连我自己都是，就是我听音乐我哪里方便能够找到音乐我就会去听，
是吗？那在 Spotify 是太好了，那
怎么对 yeah.
我在中学开始听 jazz 的时候，像这个整个 Blue Note record label 不在，根本没有 in the、
okay.
1970s went out of business，
对对对，
然后从1985年才回来，然后他们慢慢开始出老的那个 Blue Note 的唱片，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听不到、嗯、找不到这个唱片，当然现在是什么东西都听得到、
yeah.
对吧、
yeah. 其实也不要讲 Spotify， 你上 YouTube 什么都听得到，
YouTube 什么都听得到、
yeah.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就是说但是我因为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很多听众啊，真的是 they're like really true music lovers and you know、嗯、他们会真的想要 support就是 artist 或是像 Pipe Recordings 这样子的 organization， so now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你们真正的，就是说直接的能够让这个 artist 或是直接让你们这样子的一个 record label 能够得到你们应该要 deserve 的这个 profit？
那当然你出去买唱片的话是也是
哦，所以你们还是有出实体唱片，有出
哦，当然出 CD 啊，这特别在、啊、特别在欧洲还是很多人买 CD， 其实日本还是很多人买 CD， 不过问题是。我是觉得在日本以前是很欣赏这个 avant-garde jazz， 我现在也不太欣赏了。对我们讲最好的还是 Bandcamp。
Bandcamp，
当然你在 iTunes 你可以 download 一个唱片的话，对我们也是蛮好的。
我会想要买什么东西支持，但是因为我真的也很难，我如果要 play 一个 CD， 我还要去找 CD player。
对吗？
就是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才刚录完，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要再印 CD 了，因为真的印了大家只是买了，但是他们也不会真的拿出来听。然后 iTunes 其实你想要买音乐支持音乐家也很不方便，
对
说真的，因为你还要先有一个 Apple 的 account，
对，
如果你不是 Apple 的使用者你也没有办法用，
对，
我也还蛮好奇像你们的 vinyl 会卖得很好吗？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就是 vinyl，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要买 vinyl。
对，我们最近开始做比较做多一点 vinyl， 是卖的是好，不过太复杂了，太麻烦了。现在我们出唱片的话，就是我要现在要开始做的话，要等一年才可以收到。
有，我之前有听到一个新闻，就说。好像是 Adele 要出了一个新的 vinyl， 然后全世界的 vinyl 都缺货。
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大的 record label， 现在他真正谁买 vinyl 啊？就是人买 vinyl， 不是说是大多不是新的唱片，都还是什么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大多这些还是老的唱片，出老的唱片。像大多真正卖 jazz 的 vinyl。就是还是什么 Blue Note 出的什么 Joe Henderson 啊，什么 Wayne Shorter 这种东西，真正赚钱是给这个大的公司做事，所以我们小公司要做这个 Vinyl 的话，真的是太 quality control 很不好，因为所有这些公司都是一年365天都在做，所以他们以前是做 vinyl 的话是要很仔细，要看要听这样子，常常我们在做完以后送回来真是问题多，很多这个 surface noise 或者是常常这个 stamper 他那个做这个 stamp 这个 vinyl 东西有问题，所以这个声音有很多 distortion， 所以然后这样子的话那要送回去又要钱又要时间。我真的讲法很多现在做的 vinyl 是做的都是很差劲，我一想很多人都不买了以后根本不听、
啊、
根本就是
跟 CD 一样、
哎、就是根本就是摆在那里好看，因为现在这个 streaming 太简单了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你要听东西的话就是 one click。
又伦，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们才刚上 Spotify， 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你们上这些 streaming 的考量是什么，因为像我们就是有我们认识的台湾的乐手，然后他就选择哎，我一开始我就只要出 CD 跟黑胶，我希望再等一阵子再放到 streaming platform， 可是因为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很实际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可以在 streaming platform 上面看到的话我可能就不愿意花钱去买了，
对，完全就是这个想法。
可是如果你没有上 streaming platform 的话，像对我们这种 young artist 我们就没有要怎么说 exposure 嘛，
对，所以就是 exposure 现在就很多人就讲这个 Spotify 一定要 Spotify， 因为没有 Spotify 的话就没有 exposure， 对， 你做这个唱片不是想赚钱，就是完全是给 exposure、嗯、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新的唱片我们在 Spotify 只有一两个 track 所以一年以后我们就把整个东西摆上去、哎、我们那时候就是怕就是说人家直接到 Spotify玩两次，这玩两次，这个唱片玩两次给我们一两分钱。我们卖一张唱片的话，我们可以赚八块钱。不，后来就是说，很多这个 artist 就说，不，你一定要在 Spotify， 因为你不在 Spotify 的话，你没有 presence。
OK，
所以像是这些细节，就是其实就是 artist 他们可以决定他们想要放在那个 platform， 还是说你们有你们的 standard？
因为我们是很 artist friendly 嘛，问大家你要不要在 Spotify 上面、okay. 要的话我们摆上去，你不要的话就不摆。
认识就是因为你们要做 press 嘛，所以你们会知道哎，就是 哪些 magazine 或者是哪一些 media 是你们要开始建立的 network 跟 contact。 那现在换到这种 streaming 的 platform 呢，大家最看重的就是 editor 嘛，就像是 playlist、
嗯、
那像就是你们也要重新去建立这个新的 network，
这个 playlist 我们没有一点都没有 control， 这种音乐这种 avant-garde 音乐是没有什么真正的 playlist、没有重要的 playlist 啦。还有这些 playlist 就是在 playlist 的话，这些人也是大多都是也是念这些杂志啊报纸啊这个 来才知道什么音乐是重要摆在他们的 playlist 上面，所以我们还是重要的 relationship 还是跟这些 critics 跟 writers。
有些听众可能不晓得，就上次其实我们新闻有做另外一个活动，然后有也是请佑伦来聊这些事情。那佑伦其实那时候讲了一件事情，让我讲两件事情让我很 surprise。 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 Spotify 上面能够得到的 profit 很少，就是第一个让我 surprise 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一直以为说这个佑伦是 Pi Recordings 的算是一个老板说是一个 owner， 可是就说他说其实 Pi Recordings 不是他的 it's not your only job， 不是你唯一的工作。
特别我们这样子，我们一共只出一年只出六张唱片嘛，
嗯，
所以不可能赚够钱了住在纽约这样子。有些当时有些公司 independent record label 是可以赚够钱，一个在纽约一个 record label 叫 Sunnyside， 他们一年出个50张 volume， volume 很重要。我们的 decision 就一直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去出50张唱片，我们也不要出50张唱片。
嗯哼，
因为假如说一年只出6张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是很哪一个唱片哪一个 project 都是要想一阵才真正决定说好我们要做这一张， 你每年出50张的话，那真的是无所谓。那这你要吃这，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出一个新张唱片嘛。所以我们的 decision making 是很难 ，quality control 就是比较重要。还有就是做 publicity 的话，每一个半月送人家一张唱片，送你，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听这一张的话，他们比较可能会比较
真的会去听。
哎，嗯，所以当时只出五张六张的话，那一定要赚找别的办法赚钱了。我是还是做帮人家做一些 finance 的事。其实我另外一个这也是不赚钱的，不过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管一个 social service agency， 一个 soup kitchen social service agency 在纽约。
你在那边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 director， 也是管钱找 grants， fundraising， 小的 organization， 不所有东西都做。
意思就是说 to help the people who may not have food to eat and you
yes.
guys provide like shelter
yes.
and food and all that.
Yes.
所以算是 homeless shelter 吗？还是不算？
不是 shelter， 没有地方住，就是说
没有地方住，但是
有 social workers， 有吃，还有就是 social work。
哇，你怎么会？你说你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是。
其实我们上一次的访纲来自一个亚洲移民的家庭嘛，就他也是他的父母是从台湾，然后他八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他原本在华尔街就在金融业工作，然后突然要转来做就是音乐的独立唱片公司，就是他家里都不会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嘛，然后但是今天听到他竟然还要做这个 social service，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他爸妈应该会有点崩溃吧。
是做三十年，这是对我一直很重要，特别住在纽约，嗯，有很多人是真的是没有钱，真的没有东西吃，所以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是我要做这种事的话，就想做这个在我们家里，在纽约做这个，yeah， 所以已经做了可能三十多年了吧。
欸，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 social service， 对不对？
OK， just to clarify， 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去那边吃东西？ They're not necessarily homeless people， right？
Yes， both， 有些是 homeless， 有些大，不过可能一半是 homeless， 一半是就是住在靠近住那里就是很穷的人。其实在我的那个我们的这个 operation 就很靠近 Chinatown， 在 Chinatown 很多，有很多中国人，就是真的是老的中国人来吃饭，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年纪太大没有办法工作，但是又没有比如说是 retirement 可以拿。
对对，
像是在这个 pandemic 就是疫情这段时间，你们其实应该做了蛮多事情
的。就很忙很忙。做这个 soup kitchen 是一个餐馆一样的，可以坐下来，我们带东西给你来吃。不，当然是在这个 pandemic， 不能这样做法 ，hand out 就是 to go，一袋一袋的东西带走吃。
Wow! You are full of surprises, Yolan.
真的
，That's pretty amazing.
好惊人哦。我也是到了这个城市以后才知道说，这个社会需要这么多不同的人愿意付出做不同的事情，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可能像小朋友好了，他如果不去学校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一天的食物都没有着落。
Right.
但是我觉得做这些工作也是需要很多的。就是 passion， 就像做唱片公司一样，
对，就是一样，对，就是一样的 passion。因为我上次我讲过嘛，我是在 finance 我做了二十多年吧，我对那个真是一点 passion 都没有，
wow.
只是赚钱，就是说我父母亲就是很高兴，我赚了很多钱，对我是这种生活法是不够。
Yeah， 我真的很感动。其实，可是就是说，like the fact that you're like really doing so much to like give back， it's I don't know， I'm just you know sincerely impressed and touched。
Thank you.
Yeah. No, thank you. 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们很开心能够请到 Pipe Recordings 的老板王佑伦来我们的节目。我是 Jeff，
我是欣维，谢谢佑伦，
谢谢佑伦，
谢谢哦。
好，拜拜。
OK， 拜拜。